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芬妮。拜登总统日前感染 COVID-19 后痊愈，却是7月30号由阴转阳，只能够重启隔离。白宫医生欧康纳31号发出信函表示，拜登在30号筛检结果由阴性转为阳性之后，医疗团队持续每日监控他的情况，当日上午抗原筛检结果无意外地仍然呈阳性，但欧康纳强调拜登状况依然良好，会持续居家隔离办公，即使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及两剂追加剂。高龄79岁的拜登7月21号确诊 COVID-19， 出现喉咙痛、流鼻水等轻微症状。拜登随后在白宫隔离，并接受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治疗。医疗团队研判他感染的极可能是 BA5 变异株。欧康纳30号发出信函表示，拜登在7月26号晚间、27号、28号及29号上午检测都呈现阴性后，30号上午的抗原检测再次呈现阳性。当时欧康纳仲指出，很多接受 Paxlovid 治疗的患者在最初检测呈阴性后多日可能出现反弹感染。另外，在国际疫情方面，法国国会在十几日的辩论与攻防后，在7月26号通过最新公共卫生法案，宣布实施两年半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8月1号正式结束，政府不得再以疫情为由执行宵禁、封城与疫苗通行证等措施。尽管疫情未完全远离，日常生活已经回归，曾经是防疫之优生的新西兰政府宣布7月31号起全面开放边境，比原定时间提早两个月。而前一排疫情趋缓的日本就出现反弹，27号到30号连续四日单日确诊突破20万，日本将迎来盂兰盆节假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吁民众尽量不要跨院旅游，8月21号之前是保护自己及重要的人的特别时期。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行受到全球注目。新加坡外交部7月31号表示，佩洛西将在8月1号到2号访问新加坡，期间将拜会总理李显龙、总统哈利马等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佩洛西将在8月4号从菲律宾克拉克的美国空军基地访问台湾，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会面。另外，预计佩洛西所乘搭的飞机在8月5号下午在东京的横田美国空军基地降落，并安排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相关事宜。不过在佩洛西7月31号发布的新闻稿中，只是提到他会率领国会代表团前往印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行程中没有提到台湾，只是强调此行将聚焦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经济伙伴关系及民主治理。佩洛西在声明中说，与他同行的议员代表团成员有格雷戈里·米克斯、马克高耶、苏珊·德尔贝内、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蒂和安迪金。台湾今日新闻报道说，代表团成员中的高耶去年曾经访问过台湾，并与蔡英文会面过，当时他提出美官员访台将常态化的讲法。佩洛西身为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传出可能到台湾访问后，引起中共强烈不满。根据中共海事局网站发布的消息，近期中共在相关海域至少有5场军事演习，但同时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7月31号重返南中国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个礼拜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警告，华盛顿应当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称玩火者必自焚。拜登就话俾习近平知，美国对台政策冇改变。7月29号白宫表示，如果佩洛西在亚洲之行期间访问台湾，中国和美国冇理由喐手打起嚟。中国23吨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在当地时间7月24号下午 2:22从海南岛发射，向其空间站运送了一个问天实验舱。成功对接后，该火箭残骸不受控制地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0日下午12:45左右重新进入印度洋上空的大气层落回地球。这个是中国第三次被指控未妥善处理火箭级的太空碎片。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尼尔森30日在推特声明中写道，随着火箭落回地球，中国没有分享具体的轨迹信息。尼尔森说，所有航天国家都应该遵循既定的最佳实践，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提前分享这类信息，以便可靠预测潜在的碎片撞击风险，特别是对于好像长征5号这样具有重大风险的重型运载工具，可能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这样做对于负责任使用太空并确保地球上人们的安全至关重要。中国载人航天局在一份声明中说，火箭的残余物在北京时间礼拜日下午12:55左右重新进入大气层。该机构补充说，在婆罗洲岛和菲律宾之间的苏禄海载入大气层的过程中，大部分残余物被销毁。但是人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是否真的有任何火箭碎片最终落在居民区上空。2020年5月，长征5号 B 火箭第一次发射后，助推器在非洲西部上空载入大气层，残骸为象牙海岸的村庄造成破坏，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21年，长征5号 B 火箭第二次发射后，助推器残骸载入了马尔代夫附近的印度洋，没有造成伤害。尽管这样，尼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国说，好明显中国在处理本国的太空垃圾方面未达到负责任的标准。尼尔森说，相比之下，美国和大多数其他航天国家通常会将额外的费用用于设计火箭，以避免大规模地不受控制地重返大气层。礼拜一，核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即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联合国官员透露，预计至少有116个国家的与会者，包括瑞士总统伊格纳齐奥卡西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非制总理弗兰克拜尼马拉马，和10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都会参加。自1970年起生效的核不扩散条约是全球所有军备控制协议中加入成员国最多的一页，目前约有191个国家参加，不过主要的拥核国家印度与巴基斯坦并未签署，北韩亦在2003年退出该协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执行主任比亚特黎斯·菲恩华，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伴随着对其核武库的提及，对该条约来讲意义重大，确实会在这方面施加很大压力，各国政府对形势的反应将决定未来的核政策。他表示，这一次为期4个星期的会议旨在就下一步行动达成共识，但他对于达成实质性协议的期望很低。根据统计，全球核武器总数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峰值减少了75%以上。这个主要是由于美国和前苏联之间冷战的结束。但专家估计，全球仍然有大约13000枚核弹头，其中绝大多数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今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乌克兰战争时曾经警告说，任何干涉的企图都将导致你从未见过的后果，并强调俄罗斯是最强大的核大国之一。几日后，普京命令俄罗斯核力量提高警惕水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此举令人毛骨悚然。目前美国和俄罗斯只剩下一项削减核武器的条约，同时双方亦是开发新的技术。但是乌克兰并不是唯一的热门话题，北韩近期一直在为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武器试验做准备，有关恢复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核协议谈判亦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截至7月29号，全美已有5189例猴痘感染病例，单是纽约市就出现1345人染病，占全美病例的 25% 以上。加上从下个月开始，纽约110万名大学生将恢复上课，令防范行动变得更加紧迫。这个亦迫使纽约州州长霍楚不得不作出紧急应对的决定。纽约州州长霍楚表示，在审查了纽约州猴痘爆发的最新数据后，7月31号纽约州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加强应对这一次疫情需付诸的努力。霍楚说，我们国家超过四分之一的猴痘病例都发生在纽约州，我们需要利用每一项工具来加以应对。纽约州卫生专员巴塞特亦在28号宣布，猴痘疫情对公共健康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他同时向同性恋社区发出紧急警报，指出绝大多数病例是通过性行为传播，其中多数病例在男性行为者中散播。纽约州参议员亦发出联合声明，强调州议会要求纽约州和纽约市应各自采取行动。如果州同地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将有助减少繁文缛节的阻碍，更快速和有效地批准检测和分配疫苗。今年7月23号，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猴痘疫情是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同时亦是世卫最高等级的公共卫生警报。世卫表示，自5月爆发疫情以来，在非洲以外的全球各地共验出18000宗猴痘病例，确诊病例在78个国家出现，有 70% 在欧洲发现， 25% 在美洲现踪。此外，在7月30号当日，巴西和西班牙分别通报境内首宗与猴痘相关的死亡病例，而西班牙是全球猴痘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感染人数达到4298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